在这个主日的上午啊，我们继续来思想主的话语。在我们思想主话语之前，就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就是通知宣布一下。因为就是我们家，就是我跟冯海姊妹的家，现在已经搬到这个教会这边来，就离教会非常近啊，走路估计一分钟都不要就会来教会。所以呢，我们也很欢迎，就是有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时间参加礼拜二晚上的祷告聚会，那么其实我们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随时欢迎在你有时间的时候，白天都可以来到教会来祷告。因为耶稣说教会就是万民祷告的殿啊，教会就是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啊，把我们的呼求带到上帝面前来。所以现在就是如果白天弟兄姊妹有时间，可以随时欢迎会来到教会当中。然后冯海姊妹对这样的一个服事她特别有负担，那么冯海姊妹可以跟弟兄姊妹，愿意祷告弟兄姊妹一起来在主的殿中来向上帝来祷告。那么白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教会这个地方，如果你来的时候我们不在呢，你们就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很快就能够到啊。或者你打算来教会祷告之前呢，你可以跟冯海姊妹联系一下啊，就是很欢迎大家。因为教会是万民祷告的殿，教会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别的地方不可以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不妨可以来在神的殿中向神来倾心吐意也可以跟冯海姊妹联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19:10，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10。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9:10，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们再来读一遍，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在你的殿中，感谢你圣灵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把今天上午聚集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我们就是奉主名的聚集，主啊，你必在我们当中，圣灵必亲自带领我们，充满我们。主啊，也愿圣灵能够解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更深的认识你。主啊，也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做一个听道的人，也做一个行道的人。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把我们所从主那里得到的恩典能够见证出来。主啊，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讲这句话。那么在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同样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曾经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信耶稣得永生没有错，圣经确实是这样讲，凡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同时我们也要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要深知道，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耶稣说，认识神就是永生，认识神就是永生。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7:3，约翰福音17:3，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简单的说，我们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简单的说就是认识上帝，真正的认识上帝就是永生。一个人的信仰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多么多么的虔诚，不在于他的虔诚度，一个人信仰的价值在于他所信的对象大家理解这句话，一个人信仰的价值 不在于他信得多么多么虔诚，当然他信得很虔诚也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决定他这个信仰是否有价值，是在于他信的对象是谁。一个拜假神，一个拜偶像的人，他信得越虔诚，他可能离真神上帝就越远，他可能离毁灭、离堕落可能就越近。一个信仰错误的人，甚至比一个所谓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可能更加可怕。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无神论者，他可以悔改，可以成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信仰错误的人，他就很难悔改。就好像当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专门研究旧约圣经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所谓的宗教领袖，在旧约时代，在耶稣那个时代是所谓的宗教领袖，带领人来认识神的。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自己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呢？他们相信自己认识的对上帝的认识是正确的，他们相信自己对上帝的信仰是正确的，他们坚信这一点。结果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却不相信，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们甚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一个错误的信仰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后果。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带了一块走时不准的手表，他的手表走时不准确，那么比不带手表更加糟糕。这是笑话。为什么比不带手表更加糟糕呢？因为我如果没有手表的话，我会问人家，我说拜托拜托，现在几点钟啊？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我需要知道现在几点钟，我会向别人请教。但是如果我带了一块手表，但这个手表走得不准，然后我相信这个手表是准的，那我就不会问人家，我就觉得我的时间是对的。如果我相信我这块错误的手表，结果就会让我怎么样，上班也迟到，开会也迟到啊，生活一团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错误的信仰给人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对上帝错误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对上帝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认识，怎么样才能建立起对上帝一个正确的信仰呢？我们最可靠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来读上帝他自己的话，来读圣经的话。我们今天就从主耶稣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比喻，浪子的比喻，我们来思想借着圣经启示出来的上帝，借着耶稣的话所告诉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啊。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这是一个耶稣所说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比喻，或者说一个故事啊，一般被称为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遍啊。对，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带来读一遍。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11节起，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得罪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那么这个耶稣所说这个比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有一天这个小儿子就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啊，就提出要分家产啊，就是把我应得的那一份给我。那么很奇怪的就是父亲没有责备他啊，没有说你个不孝子啊，我还活着怎么就要分家产呢？没有责备他，反而满足他的要求，将家产分了给他。果然这个小儿子拿了钱就走了啊，挥霍一空，身无分文。结果沦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住在猪圈里面，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啊。最后他就醒悟过来，悔改，走上回家的路。那么父亲同样让人很惊奇的是，父亲不仅没有责怪他，父亲相反是拥抱他，大摆宴席欢迎这个浪子，回头的浪子回家。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比喻，我们来思想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那么同样我们也来思想，到底什么叫罪，什么是罪，以及罪给人带来的后果，以及罪人与上帝后来是怎样和好的。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很明显这个父亲，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当中的父亲就代表谁呢？上帝啊，非常明显。那么这个小儿子呢，就代表那些可能任意妄为的罪人，是吧？偏行己路的罪人。那么整个故事的是以这个小儿子的一句话开始的。这个小儿子就来到父亲面前说啊，父亲，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整个故事以这样的一句话开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过分的要求。我们曾经说过，提出分家产分产业是要怎么样，是要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才会分。但是现在在父亲健在，这个小儿子就说，把我应得的那一份给我啊。这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小儿子就来到父亲面前说，哎，我们把话就挑明了吧啊，我就是想要你的钱啊，你现在跟着给我算了啊，你也不要做我的父亲，我也不要做你的儿子，我维持这个关系不过就是想要你的钱，我们今天把一切都挑明，话都说明，你把钱给我我就走。其实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意思，很伤父亲的心，对不对啊？我们在座的有一些父亲，如果我们的孩子这样都跟我们讲，很伤我们的心。但是很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十二节经文啊，后面就说这个父亲不仅没有把这个孩子责备，甚至就把家产就分给他啊，这个孩子果然就走了。所以我们仿佛看见，我们从这句话仿佛看见，这个小儿子是理直气壮的来在父亲面前，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哈佛有个教授啊，约翰罗尔斯，他写过一本很出名的书啊，有人说这本书改变世界。这个书的名字叫《正义论》，谈什么叫正义？正义论。但这个书其实是这个罗尔斯他的一个论文集，他把他很多论文集在一起。那么他其实他的观点简单的一句话，什么叫正义呢？就是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这就叫公平了，这就叫公义了，这就叫正义了。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这就叫正义。那我们来看这个小儿子要求什么？我应该得到的你给我，对不对？正不正义啊？公不公平呢？看上去这个小儿子在要求一个正义的呼声，我应该得到的你给我。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有很多东西我都认为我应该得到。我觉得我应该得到一个度假村，一个度假屋，在海边，在风景最好的地方，我应该得到。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得到，我就不能得到呢？我应该得到。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但是却没有。 那么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公平呢？其实在这里是这个小儿子对父亲非常不公平，对不对？不是他，不是父亲欠他的，父亲不欠他的，是他欠父亲的，他亏欠父亲的，但是他仍然认为我应该得到，我配得啊，我很有资格，我有资格得到，得到我该得到那一份。他好像在要求公平，其实这是对他父亲是最不公平。那么从圣经上来看，人应该得到什么呢？其实从圣经上来看，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那么在罗马书11:35-36，罗马书11:35-36啊，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在这个投影上面后面有罗马书11:35-36，35节起，谁是先给了他，后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等于他，依靠他，归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保罗在这里说，没有人先借给上帝，上帝必须要偿还。这就像这个小儿子来到他的父亲面前啊，理直气壮的啊，把我应得的那一份给我。他弄错一件事情，他的父亲不欠他的，是他欠父亲的。保罗在这里说，不是上帝欠我的，不是上帝欠人的，不是上帝欠我们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借给上帝啊，借给上帝一大笔钱，上帝你必须要还给我，没有。因为所有本来就是上帝的。事实是什么？是上帝借给我们，是上帝给我们，上帝不欠人的。所以人常常忘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个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呢？上帝不欠我的，上帝不欠你的，是我们亏欠上帝。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是我们欠上帝的。就好像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儿子，他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很理直气壮，对父亲说我应得的，他弄错一件事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他的父亲不欠他的，他欠父亲的。许多人喜欢埋怨上帝啊，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我想要的，上帝啊，我应得的东西你为什么不给我。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我们应该得什么呢？有什么是我们配得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理直气壮来到上帝面前来要，快给我，快还给我，是我该得的。其实我们没有资格，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态度，我们不配得到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是恩典。那么其实这个观念呢，对我自己来讲，我以前是很难接受这个观念啊，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以前认为自己啊，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靠我自己的汗水，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赚来的，凭什么说我拥有的这些啊，我挣的每一分钱是神给我的呢？我以前这样想，但是后来慢慢我认识神之后，我就知道，哦，原来我之所以可以去挣钱，我的能力，我的健康，我的头脑，我的思想，我的所谓的聪明智慧从哪里来呢？都是从神那里来，我的气息存留都在乎他，都上帝给的啊。圣经说上帝借给我们的日子，我们在这个世上存留啊，这段生活是从上帝那里来。那么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上帝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每一个人很可能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理直气壮的来到父亲面前啊，来到上帝面前说，把我应得的给我。其实这是什么呢？这什么是我们真正应得的？这个小儿子应该得到什么？应该得到他父亲的责备和惩罚，对不对？你怎么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他父亲应该责备他，这是这个小儿子应得的。那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应得什么呢？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一样是造的，我们生命中有尊贵的形象，有圣洁的形象，那么我们诚实地问自己一句，你活出来这个形象吗？你活出来这个形象吗？在人前，在人后，在人家看得见你的时候，在人家看不见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活出这个圣洁没有瑕疵没有污秽的形象，上帝的形象活出来了没有？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没有活出来，很多时候没有活出来，我们亏欠了这个形象，亏欠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形象。所以什么是公义公平呢？亏欠上帝形象的人最公平的对待他是什么样？上帝的责备，上帝的惩罚，这叫公义公平。但是今天神没有责备我们，没有刑罚我们，就好像这个老父亲没有责备这个小孩子，没有斥责他，相反给他钱，随他所愿让他去。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这不是我们配得。所以我们来这样第一个问题，什么叫罪呢？什么叫罪？从这个小孩子身上，他离开家，他偏行己路的开始，就是从他的一句话开始，就是我应得的给我，这就是一个罪人的记号。我们觉得自己够资格，我们觉得自己很配，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有一些上帝你应该给我，我配得，这就是一个罪人的记号，这就是一个堕落的开始，这就是一个离开上帝离开父家的一个开始。所以这是非常危险。所以不是，我们要知道一点，不是父亲赶他走，不是的，是这个堕落的孩子自己要走，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够格，他觉得自己很配。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固然是曾经为他的门徒洗脚，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错误的认为这一点，觉得主耶稣来就是来为门徒洗脚的啊，主耶稣来就是来当洗脚工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主耶稣曾经医治人的疾病，但是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理解，觉得主耶稣来就是当我们的厨师，就是来当我们的医生的。不是这样，主耶稣不仅仅是来做这些，主耶稣是来做什么？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做万王之王，万膝都要跪拜他，万膝都要口称他是我们的主，这是主耶稣要来做的。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主耶稣仅仅当作啊，他你是我的洗脚工啊，你是我的厨师，你是我的医生，你是我的提款机啊。那么这个小孩子把他的父亲当作什么？当作提款机，对不对？啊，父亲，我们把话说明吧，啊，我就是要你的钱啊，不失去那些伪装啊，失去那些表面的东西啊，把一切摊开了讲，给钱我，给我应得的钱，我该得的钱，我就懂。所以这个小孩子把他的父亲当作什么？就当作一个提款机，当作一个银行。人会不会爱一个提款机呀？你有没有见到有一个人抱着提款机，哇，我好爱你好爱你，那这个人有问题啊。人只会利用提款机，只会使用提款机，这就是人对提款机的感情， ATM 对 ATM 的态度，人不会爱他。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我们怎么看上帝呢？也，我们有时候也觉得上帝就是我的提款机。但是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缺乏来到上帝面前唯一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爱，爱。我们要知道这个浪子是代表谁？浪子并不是代表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浪子并不是代表那些无神论者，不是的。这个浪子认不认识他的父亲呢？认识。小儿子认识父亲，但是这个小儿子没有把自己当作儿子啊。一个方面他把自己当作儿子，所以他说我有资格拿到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不爱他的父亲，他把自己当作雇工。雇工为什么来到我们家中来工作呀？他是为了钱嘛，他是为了钱嘛。所以这个小孩子看他的父亲，我为什么叫你一声父亲呢？就是为了你的钱呢，你今天把钱给我，我就走啊。所以他跟父亲之间，他认识这位父亲，他也被称为父亲的儿子，但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呢，却是钱的关系，却不是爱的关系。所以这个小儿子不是形容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 不是形容那些所谓的无神论者，这个小儿子形容的谁呢？可能是坐在教会当中的人，可能是来到神家中的人，可能是被称为神儿女的人，但是他们却把这位神当作一个提款机，他们却对这位父亲没有爱，只有利用。这样的人可能是或者应该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所说的小儿子。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有一些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并不爱上帝，他们真正爱的是什么？钱，或者说真正爱的只有他自己，他得到他想要的，他马上就会离开。正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样，正如这个浪子可以亲手拆毁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这些认识上帝的人，我们这些来到上帝家中的人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亲手拆毁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顺从神，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只爱自己，我们虽然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有一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就可能像这个浪子一样马上离开。而这个时候呢，上帝不一定会拦着我们。正如这个父亲有没有拦住他的小儿子啊？没有，你要走就走吧，你拿你想要的东西走吧。这个父亲没有拦着这个浪子。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教会里啊，曾经在教会里服侍非常的热心啊，非常的积极，总是很早来到教会啊，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后来我这个朋友他染上了很深的毒瘾啊，他喜欢赌球，就是打世界杯的时候他就喜欢赌球。结果后来怎么样呢？就是在短短的世界杯大概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时间，这一段时间他把他一切的家产都输完了啊，所有的房子都变卖了，他有很多房子但是都变卖，然后还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在很短的时间。后来有一次我碰到他，那么他的妻子儿女也差一点都离开他。后来有一次我碰到我这个朋友，他掏了这个嗓，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如果神拦着我，上帝如果拦着我就好了啊，上帝如果拦着我不让我去赌就好了，我不会走到今天。那么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就在埋怨上帝，上帝啊，我是你的儿女，我去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拦我呢？为什么呢？上帝你是不是不爱我？好像有点埋怨上帝。那同样的问题啊，我们中国人才讲，我们中国人总在说知子莫如父，对不对？最了解儿子的就是父亲。那么这个父亲知不知道这个小儿子拿钱出去要干什么？他知道啊，他为什么不拦着呢？就好像同样的问题，就好像上帝当亚当夏娃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有没有拦着呀？没有拦着。当大卫要犯罪要抢别人的妻子要借刀杀人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拦呢？上帝没有拦。就好像这个父亲他的浪子他的小儿子要离开，父亲也没有拦着他，拿你想要的钱你走，父亲没有拦他。为什么上帝不拦我们？因为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你非要为你所做出的选择去承担后果，你非要去经历你自己所选择所带来的那种痛苦，所带来的那种灾难，你可能才会悔改，你可能才会真正的回到父家，你可能才会真正的来敬畏这一位上帝，你可能才会真正的把上帝给你的恩典当做一回事。所以并不是上帝不爱我们，并不是上帝不管我们，而是上帝要让我们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起来。人家说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所谓自由就是说你可以做出选择，但是你无法逃避，你没有办法逃避你选择带来的后果，或者说你没有办法选择你以前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上帝许可这样，如果一个罪人悔改，他一定要经历他罪的选择带来的后果的话，上帝就让他去经历啊。只有这样，人很多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学到功课。那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5章13节，路加福音15章13节， 过了 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罪人的心理，罪人的心理活动是什么？罪人心理活动就是说，我够格，我配的啊，我有资格，我配从父亲那里，从神那里拿到我想要的，这是罪人的心理活动。那么罪人的行动是什么？往远方去，我要离父亲越远越好，我要离上帝越远越好，我不要神管我，我不要神看我啊！我能不去教会我尽量不去教会，我能不读神的话我就不读神的话，我可以不祷告我就尽量不去祷告，我要离上帝远远的，我要往远方去。这就是一个罪人的行动。这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他们要躲起来，要远离上帝的面，要藏起来，要走开。所以我们要自己做主，我们不要神做我们的主，我们要离上帝越远越好。所以离开上帝的人就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随心所欲。那么其实随心所欲他所能做的事情其实也只有一件，就是浪费资财，放荡，这就是他能做的事情，他做不了什么善行的。所以后果就是耗尽一切所有，穷苦起来，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没有人给他。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可以接触猪的，那么这个小孩子沦落到要与猪为伍，要去放猪，这已经是非常悲惨的境界。更加悲惨的是什么？连猪吃的东西人家都不给他，也就是人看他如不如一头猪啊，不如一头猪啊，人看他的价值不如一头猪的价值啊。他以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我是父亲的儿子，我应该得到父亲的产业，但是他现在实际的光景呢，他可能不如一头猪。所以就这就是世人的光景。圣经说世人，人你要么就是神的儿女，你悔改信靠上帝，你要么就是神的儿女。你如果不是神的儿女，你是什么样的人呢？罪的奴仆，你就是罪的奴仆，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要么信靠耶稣悔改认自己的罪，上帝就接纳我们，称我们为他的儿女，神的儿女。要么我们偏行己路，任意放荡，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这个小儿子有自由吗？没有自由。他现在的主人是谁呢？明显的主人就是那个雇他去放猪的那个人，那就是他的主人，这是明显的主人。那么事实上他的主人是什么呢？就他自己的私欲啊。啊，圣经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就是罪人的主人，这就是他的主人。你要么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仆人，要么就成为罪的仆人，就是这样。成为罪的仆人的下场是怎样的？就是你一文不值，你的价值比一头猪更小，这就是罪人的下场。想要的连猪吃的都没有人给他。那么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前面说他醒悟过来，这个小儿子在这个状况当中醒悟过来。那么说他醒悟过来，那就说明他以前是怎么样啊？没有醒，对不对？他以前是睡着的，他现在才醒过来。现在说他醒悟过来，那说明他以前是愚拙的，以前是瞎眼的，看不见的，他现在才可以看见。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当这个小儿子理直气壮的来到父亲面前说，父亲把我应得的给我，这个小儿子认不认为自己是瞎眼的？他不认为自己瞎眼。这个小儿子认不认为自己是糊涂的呢，睡着的呢？不认为。当这个小儿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的时候，他也不认为自己是睡着的，自己是瞎眼，自己是糊涂的。但是真实的光景是什么？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以前的选择全是愚昧的，全是瞎眼，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而已。但是到现在他终于醒悟过来，他说，哦，以前的我都没有看见，以前的我都是睡着的。醒过来呢，英文圣经会翻成这个他回到他自己的这种意识，这是新国际版这样翻。那么在那个King James KJV 版本呢翻的就更加直接，其实希腊文的意思非常直接，就是说他回到他自己，这叫醒过来，回到你自己，这叫醒过来，也就是说你再没有迷失了，你找到你自己。所以一个人怎样找到自己呢？就是看到自己的本相，原来我是污秽的，原来我是不堪的，原来我以前是昏暗的、愚昧的啊！我现在醒过来之后，我就知道我在神的面前，在父的面前是有亏欠的。所以当人醒悟过来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就要回到父家，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人一醒过来，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到神那里去，我要认自己的罪，我要回到上帝那里去。那么事实上很多人确实是这样，你不落在人生最悲惨的境界，你可能永远不会醒悟过来，你不去经历一些最痛苦的事情，你可能永远不会醒悟过来。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呢？我们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话可以读，我们已经有浪子的故事可以看，同样的事情不应该再发生在我身上，不应该再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话给了我们，上帝已经把圣经的话给了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些，上帝告诉我们浪子的故事是什么目的呢？就是让我们不用再走那条路了，不要再偏行己路了，不要再任意放荡了，不要再非要落到连蛛丝的豆荚你都撕不到的地步你才醒悟。你现在就醒悟，你现在就醒悟，你现在在吃大餐吃牛排的时候你就要醒悟，你现在在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就要醒悟。所以神不希望人继续的去走那样的一个堕落的道路啊，非要去经历那么多的痛苦，非要去经历那么多的挫折才知道悔改，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上帝不希望人这样去行，所以上帝把他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就醒悟，今天就回到自己。所谓回到自己，就是找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位置啊，这就回到自己了，回到上帝面前，找到我们应该有的位置。什么叫堕落呢？堕落就是我们失去我们应该有的位置，这叫堕落。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说我要升为至高，与神同等。所以魔鬼撒旦他自己要升高的，他自己要升高，但是事实是什么呢？他是堕落了，他是堕落。所谓堕落就是离开本位，就是堕落。那么亚当夏娃的堕落是什么呢？我们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要像上帝那样能够分别善恶。他想升高，他自己想升高，结果他就离开他人的位置，他从人的位置上离开，就是堕落。就好像这个浪子来到父亲面前说啊，我应得的，我该得的你给我，但是他真正的位置是什么呢？真正的位置是一个儿子的位置，他应该去顺服他的父亲，他应该觉得自己亏欠他的父亲，父亲养他这么大，给你吃给你喝，他应该觉得自己亏欠父亲，但他从这个位置，从这个儿子的位置上离开了，他好像一个故宫一样，他说我在你这么多年，我叫你这么多年父亲，你给我钱，他离开了他儿子的位置，所以他就堕落了，他就离开父家。所以堕落就是离开我们当有的位置，其实就是迷失了，迷失了。那么什么叫找到自己呢？找到我当站的位置，找到我当站的位置，我应该来在父亲面前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亏欠，我还是要做父亲的儿子，父亲你还是要做我的父亲，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叫找到自己。那么我们今天感谢神，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就不要再走，再经历那条堕落之路，再经历那个受苦之路，我们今天就醒悟，我们今天就找到自己，今天就找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那么当这个浪子醒悟过来，浪子醒悟过来，在路加福音15章18到19节圣经说浪子自己心里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以前的浪子他认为自己配不配呢？他认为自己配，对不对？他理直气壮的来到父亲面前说，把我应得的给我，他认为自己很有资格，很配。那么现在醒悟过来的浪子认为自己配不配？他认为自己不配，他认为自己不配成为儿子，更不要说从父亲那里拿产业了，那更加没有资格。所以这就是一个悔改的罪人的一个特点。我们刚才谈到堕落罪人的特点，心里的活动是什么？就是认为自己配，认为自己够资格。那么一个悔改的罪人，醒悟过来的罪人，他心里的活动是什么？认识到自己不配，也认识到自己有罪，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所以正如我们在前几次主日信息分享耶稣所说的那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是不是有很多工人在葡萄园里面做工？那么有一种工人觉得我很有资格，我最老资格，所以我有资格拿到工钱，这是一种工人。还有一种工人是最后进来的啊，觉得自己很没有资格。结果哪一种工人最后在葡萄园里留下了呢？就是认为自己不够资格的啊，最后进来的那一群人，觉得他们得到的都是恩典，不是我该得的，这样的一群人留在了上帝的葡萄园当中。而那些认为自己很老资格，很有资格，看不起别人的人，却被赶出上帝的葡萄园。不是上帝要赶他们，不是园子的主人要赶他们，是他们自己要走。就像这个浪子一样的，父亲没有赶他，是他自己要走，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有资格，他就要走。所以我们思想罪人从哪里堕落呢？认为自己很好，认为自己配，认为自己有资格，从这里开始堕落。罪人从哪里醒悟呢？认识到自己不够格，认识到自己不配，从这里开始醒悟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我记得我以前提到过，就是有一个苏格兰的牧师在他的教会就谈这个浪子的比喻，讲这个浪子的比喻，他把最后的结尾改了。我记得我以前提到过一次，他把这个结尾改成就是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这个父亲怎么样呢？不是去拥抱他，这个父亲是斥责他，甚至叫仆人来把这个浪子打了一顿，把他赶走。然后父亲就还对这个浪子还说，就说啊，你既然不愿做我儿子，把自己当做猪，那你就回到猪圈里去啊。一个苏格兰的牧师把这个耶稣的这个故事结尾改了一下。当这个牧师这样讲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母亲，他的听众当中啊，会众当中有一个母亲很激动的站起来啊，就说哎，这个故事本来就应该这样讲啊，本来就应该这样讲。其实这事实在一个正常的故事当中，结尾确实是应该这样，好人要得赏赐，是吧？恶人要受刑罚，这个不孝子是要被刑罚，是要赶出去，这是一个正常的故事。那么很多学者就是研究查考，就是当耶稣说这个浪子故事的那个时代，在犹太人拉比当中，在文士法利赛人当中，他们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也是浪子的故事，非常类似的故事，但是只是结尾跟耶稣的这个故事结尾不一样。这个结尾就是那个苏格兰牧师所讲的那个结尾，就是这个浪子回来，父亲把他打一顿，把他赶走啊。他在同时代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耶稣来讲这个浪子故事的时候，他的听众是多么的震惊，因为他的听众跟以前所听到的是完全不一样，是非常的震惊。我们知道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耶稣说乡离还很远，乡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跑过去。在犹太人的家庭当中，一家之主是从来不跑的，从来不能跑，因为他穿大袍子，如果要跑的话就得把袍子要提起来，把这个脚要露出来，这样跑，这是非常没有尊严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有失体统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个父亲看见他的浪子，不是浪子向他跑啊，我们注意到浪子看见父亲没有跑啊，是这个父亲看见浪子向浪子跑，完全不顾自己，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这个老父亲就向这个曾经深深的冒犯他或者深深的伤害他的孩子啊，浪子跑过去一把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我们要知道这个浪子是从哪里来，从猪圈里来啊，身上的衣服是怎样的，身上的味道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完全的想象得到。但是父亲呢，完全不管这些，一把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嘴里是什么味道呢？是什么东西呢？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并且把自己最好的袍子就给这个肮脏的儿子穿上，戒指给他戴上，鞋给他穿上。我们可以完全想到，人们看到这件事情，人们听到这件事情，人们心里会想，这个父亲是多么的可笑，这个父亲是多么的愚蠢啊，这个父亲多么的失态。但这个父亲却完全然不管这些。然后我们知道，在浪子的心中，他其实他酝酿了很长时间，他要讲一段话，结果他最后只讲了一半。他一段话是什么呢？第一是认罪，得罪了天，得罪了父，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让我做个故宫啊。那么这个父亲他要谈他的什么呢？他要给父亲做一个故宫，也就是说他要补偿他给父亲造成的亏欠。我给你打工吧，我给你打工吧。但是这个父亲却是什么？只让他说了前面一半啊，你得罪了，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得罪神，承认自己得罪人，承认自己不配就够了啊，不要谈什么做故宫的事，谈都不要谈。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偿还，能偿还什么呢？就好像我们以前谈到过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那个欠了千万银子的人，那个欠了千万银子的人，债主把他叫过去，这个千万银子说，让我偿还吧，我给你打工，让我偿还，能还什么呢？你永远还不起。所以这个父亲就好像那个仁慈的财主一样，免了他儿子的亏欠啊，不要谈什么偿还的事，不要谈什么做故宫的事，来把戒指戴上，这个戒指就是儿子身份的标记，戴上戒指你就不是故宫了，你就是儿子啊，穿上鞋子，穿上父亲的袍子，不要再谈什么偿还做故宫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第一个把上帝称为父的人，在整本圣经，在旧约圣经当中，基本你看不到人可以把上帝称为父的，看不到，耶稣是第一个。而耶稣也只有一次没有把神称作他的父，把神称作我的神啊我的神，只有一次，其他的时候耶稣全部称神为父。那么这就是耶稣要树立上帝在人心中的一个概念。人应该怎样来认识这位上帝呢？应该我们一想到上帝，我们想到是一位父，是怎样的一位父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浪子比喻故事当中的这一个父，他就是一个父亲的形象。这个父亲是怎样的形象呢？急切的流露出对悔改的罪人的爱和慷慨，非常急迫啊，向这个悔改的罪人跑过去，不要等他洗干净，不要等他换衣服，一把就把他抱住。这个罪人说，哎呀，我承认自己的罪，哎，来让我给你打工吧，我要偿还。后面话根本就来不及说出口，这个父亲就说，来让我们摆设宴席欢庆你回家，让我们给你穿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后面一半句话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为什么说不出口啊？父亲连连与他亲嘴，他的爱就遮盖了他一切的过犯，他的爱就不要让这个孩子再提什么补偿的事，你也补偿不起。所以这就是神，神急迫的流露出对悔改的罪人的爱啊。那么司布真曾经来描绘这个浪子比喻当中的这位父亲，司布真是写下一段话，他是这样写，司布真说，浪子抱着父亲抱着归家的浪子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哎，但是他不是不清洁吗？他不是不干净，没有洗过手吗？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是就是这样控诉耶稣和那些肮脏的罪人在一起吗？难道不能等这个儿子洗了手啊，再跟他握手？难道不能等着这个孩子换掉他身上那个破衣服，又脏又破的衣服，你再去拥抱他？难道不值得等一下吗？难道不值得等一下，观察一下这个浪子是不是真的改了，是不是真的好了，你再去接待他，你再去为他摆设宴席吗？难道不值得等一下吗？这 这种考虑，这种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很公平，很周全，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考虑到，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唯有一件事情没有考虑到，就是没有想到过上帝的爱。你没有想到过上帝的爱，上帝不等，上帝不要等，上帝要在第一时间跑向悔改的罪人，上帝就要第一时间来接纳悔改的罪人，来为他披上最尊贵的袍子。所以这个父面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尖锐的批评，上帝的回答是让我先来用手臂拥抱这个悔改的浪子，让他的头枕在我的胸膛，诉说他一切的忧伤，一切的乡愁。这就是耶稣口中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当浪子依偎在父亲的胸膛里，浪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首先他说得罪了天，所以人犯罪，我们提到过，人犯罪归根结底你得罪的是谁呢？得罪的是造我们的主，造我们的上帝。归根结底得罪的，亏欠的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亏欠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犯罪，当我们撒谎啊，当我们有各种各样不洁净的思想或者是不洁净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得罪的是神，得罪的是我们的造我们的那一位。那么第二就是得罪你造成伤害的人，我们犯罪会伤害到别人，你得罪那些造成伤害的人。有些人来到上帝面前认罪很容易的啊，一跪下来，神啊，我犯罪了，求你原谅我。但是有些人来到人的面前认罪就很难，因为这个人是活生生的人，他被你的罪伤害了。而这个浪子要怎么样？浪子不仅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他也来到人的面前认罪。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最难做到的事就是你来到一个活生生站在你面前的人的面前，你说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得罪你，请求你原谅我，这是最难。但是感谢神，这个浪子做到。那么最后这个浪子也承认自己不配再成为神的儿子。而父亲的做法是什么呢？不要听浪子的所谓的补偿计划啊！我给你打工，我补偿你的损失，听都不要听，赶紧为浪子穿上最好的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这个行动就是什么？恢复他的身份，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只有儿子才有资格穿父亲的袍子，只有儿子才有资格戴上尊贵的戒指，穿上鞋子，恢复他的身份，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好像这个儿子没有离开家过，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圣经这样讲，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以赛亚书43:25，圣经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上帝忘记了，上帝不纪念人的罪，这就是神对人罪的赦免。所以我们今天魔鬼撒旦，圣经说魔鬼撒旦是什么样呢？魔鬼撒旦就是那控告弟兄的，控告弟兄的。怎么控告呢？常常提醒一个信靠神的人，哎，你以前犯过很多的罪啊，你以前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你今天还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吗？魔鬼撒旦把这样的控告常常放到弟兄的耳中，也常常用这样的控告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罪的时候，上帝说他都不纪念了，他都不纪念了。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当这个父亲拥抱浪子的时候，父亲也就洗净浪子心中的亏欠。浪子，你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不配，以前的事情父亲就忘记了，父亲就给你穿上袍子，戴上戒指。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不要总是活在以前的罪当中，或者活在以前的那种罪恶感当中，不需要，因为上帝已经赦免我们，上帝已经不再纪念，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新造的人。这个父亲对待这个悔改的浪子，就好像他仿佛没有离开过家一样，给他以前一样的待遇，一样的地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是这一章经文一开始的部分。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是这样记载：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那么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开始就介绍了耶稣讲比喻的一个背景，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些比喻。事实上耶稣连续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失羊的比喻，一百只羊当中走了一只，那个牧人牧者一定要把这个羊找回来，走失那一只一定要找回来。然后失钱的比喻，一个寡妇掉了十个钱，掉了一块，那么就打着灯一定要把那一块钱要找回来。那么第三个比喻就是这个浪子的比喻，耶稣一连讲了三个比喻。那么前两个比喻的重点在于上帝不放弃的去寻找拯救失丧的罪人，这是前两个比喻的重点，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那么第三个比喻的重点呢，其实我们从刚才的思想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强调这个浪子他自己的醒悟过来，他自己的认罪，谈到浪子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这个父亲的原谅和饶恕，两个方面。那么这三个比喻，其实耶稣连续讲三个比喻的目的就是回击或者是回应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提出的质疑。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质疑是什么？就是这个人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啊，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质疑。所以耶稣为了回应这样的质疑，连续讲三个比喻。三个比喻其实最根本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一切的人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都有盼望，一切的人，哪怕是罪人和税吏，哪怕是一个罪不堪的浪子，他都可以得到神的爱啊，他都可以回转。那么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个故事啊，这个事情发生很多年以前，就是在纽约的曼哈顿，就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小女孩，她在街头呢就参加一个救世军的一个布道会。那么当他听完这个布道之后，牧师的布道之后，他就排队去领一个免费的午餐，来那个施粥的地方就是领一个免费的午餐。这时候他看见牧师，他就对牧师讲，他说我今天要决志信耶稣啊，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从耶稣，要一直信靠他，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见圣经里有我的名字。后来那个牧师就问这个小女孩，哦，那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呢？那个这个小女孩就说我叫伊迪斯啊，我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后来这个牧师一听有点奇怪，就说圣经里他就对这个小女孩就说，哎呀，对不起，你可能搞错了，这个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圣经里啊，圣经里没有一个名字叫伊迪斯。后来这个女孩就说，不对不对，我的名字确实在圣经里，你刚才一分钟前你还读到过，那你还读到过我的名字。后来这个牧师就打开圣经，就翻到他刚刚读到的那个经文，那个这个经文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啊，中文圣经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啊，这节经文。那么因为这个牧师他用的圣经呢是那个 KJV 版本啊，这个 KJV 版本这一句英文圣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啊，也是接待罪人，然后最后那个吃饭呢，在 KJV 版本是 it is 啊。然后看到这里这个牧师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小女孩她不认得字，她不识字。那么当牧师说这个吃饭这个词，英文这个词的时候 eating 词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听见的是什么？听见的是她自己的名字。耶稣这个人接待罪人和我 eating， 她听见自己的名字。所以感谢神，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美丽的错误。上帝主耶稣接待罪人和我，因为我本来就是罪人当中的一个啊，无论我们的名字叫冯涛、王涛、马涛、李涛，你的名字在上帝的心中，你的名字在耶稣的心中。无论你是一个离家的浪子，还是你一个功成名就成功人士，你的名字都在上帝的心中。只要我们醒悟过来，无论你是在猪圈里面醒悟过来，还是在你在盛宴当中啊，大餐当中醒悟过来，上帝就拥抱我们。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不配，主就拥抱我们，他就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感谢神，上帝拥抱一个悔改的罪人，亲自为他披上最干净圣洁的袍子。今天我们通过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浪子的比喻来看一个罪人是怎样堕落的。他堕落的开始就是他认为自己配，自己有资格。那么我们也看见他醒悟，什么时候醒悟的呢？他醒悟到自己不配，醒悟到自己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我们也看见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急不可耐的，急迫的要把他对悔改的罪人的爱要表达出来，他在奔跑，他在拥抱，他要给这些悔改的罪人他所不配得到的恩典。我常常听到一句话啊，我也常常讲这样一句话，就是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确实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父亲拥抱浪子的时候，父亲没有嫌他臭，没有嫌他脏啊，就抱住他，就连连与他亲嘴。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浪子跟以前离开家的浪子还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一样，他的内心已经有了最大的变化。以前的浪子觉得自己够资格，觉得自己有很多是我应该得到的，那么现在悔改的孩子呢，认为自己不够资格，认为自己不配。以前的浪子要到远方去，要偏行几路，要离开父家，现在的浪子要回来，要回到父家。以前的浪子要自己做主，任意放荡，任他自己的意，要自己做主，现在的浪子要回到父亲的权柄之下。你还是父亲，你还是做我的父亲吧，我还是回到你的权柄之下。他内心已经变化，他外面可能是又脏又臭啊，但是他内心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让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一开始所念的一个主题经文。耶稣他自己说，路加福音19章10节，耶稣说，圣经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有的人都失丧了，但是呢有一些失丧的人醒悟过来，醒悟过来的意思就是找到他自己，他不再失丧，他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不堪不配。那么还有一些人失丧的人呢，他没有醒悟过来。所以感谢神，今天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上帝的心意不要让我们非要到猪圈里面才醒悟过来，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在你的办公室里，你在你的家庭当中，你在饭店，你在餐厅，让我们在今天一个平安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醒悟过来。我们愿神的话能够照到我们的心里，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啊，我们不再找不到自己，我们不再迷失，让我们回到父亲面前，我们的父亲就拥抱我们。让我们 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和不义，承认我们的骄傲和无知。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愿圣灵就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重生。主啊，愿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不要在黑暗当中行，在愚昧当中行。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醒悟过来的人，让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在上帝心中的位置。主啊，你接待罪人，主啊，你接待悔改的罪人。主啊，那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亏欠啊，承认自己的愚昧，我们也承认自己的骄傲。主啊，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不配来到你的面前从你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你却用恩典来对待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当年你的圣灵怎样呼唤那个浪子让他醒悟过来，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今天借着神的道，借着神的话，也在我们的心里呼唤我们的名字。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来披上你亲自为我们披上那最尊贵的袍子，让我们来找到我们最真实的身份。主啊，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主啊，你并不要让我们失落。主啊，你要让我们把我们找寻回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